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各位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上主的葡萄园里相会。这几次的跟大家都是谈到七，在圣经里的这个数字是一个神圣的数字。上次刚好讲到最后，我说有一个就是说一个讯息啊，就说如果说你想听，就是您接下来听。那今天我要跟您讲的就是因为我们讲到说七的这个数字，然后在马窦福音18章21节，伯多禄特别问耶稣基督说，我原谅一个人七次够了吗？耶稣讲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70个7次，所以我们要无限制的就是说宽恕一个人。但是宽恕本身我自己就是说在反省这个过程中，就宽恕本身并不是说就算了，因为宽恕本身还有教导的意义，所以在后来我才会跟大家分享到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强盗他做了一辈子的坏事，最后在秋天要被处决的时候，我们讲秋决的时候要被处决的时候，他说他要再见一下他母亲的面。后来见到母亲的时候，他说因为从小吃母亲的奶，他说我希望我再吃最后一口奶他最后吃奶的时候，他把他母亲的奶头整个咬下来，那他告诉他母亲说，假如从小到大你不是好像是说一直放纵我，一直原谅我自己所做的那些错事，我不会到今天变成一个这样的大强盗，最后被处决。我们从这故事里头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宽恕本身我不是说有没有条件，而是宽恕本身是要一个有一个教导。就像说耶稣基督宽恕那个诱盗，就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在乐园里，原因是诱盗悔改了。诱盗悔改，那个左盗没有悔改，天主不耶稣不会跟他说你也跟我一起到乐园里。所以我们宽恕一个人七次或者70个7次，其实是要有所谓的条件，就是说这个是要有一个教导，要有一个教育的意义在，而不是说好了宽恕你了就算了，那其实你造成那个人的伤害，老实讲也不是不小也不是不大也是蛮大的。所以我记得说要爱自己的应该是近人是很不容易的，是很不容易。所以就是说跟家人，或者是说跟姻亲，或者是跟你很相近很接近的人，就是说常常都会有很多摩擦。那我自己就是说在应该已经有3-4个月了，就是说对一个人，就是我没有办法和他再像从前那么接近，没有办法再像从前接近。以前就是每次发生事情最后都说还算了算了，就过去就好了算了。结果到就是说4个多月前就是说发生几件事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后来因为这件事以后也听到很多人跟我讲，就是说那个人在我的背后说我什么什么。其实他说我什么的这些事情，其实很多年前或者很多月前我都听过，但是好像都觉得就算了吧，就是讲的就是说原谅一个人70个7次就算了吧，这件事情因为你算了吧，所以对方就变本加厉，反正你无所谓嘛，他就开始越来就是对你越不客气讲的那些话让你觉得说伤透了，真的是伤透了你的心。 所以我就决定说好吧，我就暂时我也不理他，我也不跟他一起做事，我也不和他一起吃饭，我什么都不做。而且反而听到他的声音，我觉得说心里的那种难过，那种刺痛哈，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甚至说就把这个声音都把它消掉算了，不要再听。那刚好这几个，就这一两个月，我就到国外去走了一转回来。那回来以后呢，还是会看到这个人啊，因为他就在你的生活里，你不管说你要不跟他打招呼，好，他总是你到教堂去七天，你会碰见一次吧，因为你主任你一定要去教堂，他也一定去教堂，一定会碰面。那看到了不理，或者说就不做声，或者说我就不去这个教堂，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都不是方法。所以那天自己在礼拜六在彻夜祈祷，好，就说天主，我究竟要怎么做啊？因为为我也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为他是不是一样的不舒服？好，因为本来就是一家人这么亲近，所以为我来讲，我就说我要彻夜祈祷，我要问问耶稣，我究竟应该要怎么做，这件事情才能够就是说在面对他的时候，我才能够说处之泰然。好，所以就体会到这个宽恕七十个七次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那当时在祈祷的时候，耶稣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做得还不够，因为你没有帮助他回头。当这句话在我的脑筋中出现的时候，我其实是蛮难过的。好，我就跟耶稣讲，其实我原谅了他已经好几年了，很多年了，然后也听到人家说他怎么说我等等，我说我都说算了，因为都是算是自家人嘛，好，算是自家人，何必呢去计较这些。可是当他当面再一次的这样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所以我就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回避躲避，好，不再见面，不再一起吃饭，不再一起共事，不再一起做什么什么。可是最后当我彻夜祈祷的时候，耶稣说的这句话确实说你做的还不够啊，你要帮助他回头。所以就让我更清楚的知道说宽恕七十个七次他真正的意思是要你要帮助他回头，不是说算了我不跟你计较，因为你不跟他计较，你其实助长了那个人的气焰。好，就像说我们前面讲的那故事，那母亲孩子做错了，好了就算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但是对孩子本身来说没有改变，好，没有改变，他反而变本加厉，反正妈妈不会把我怎么样，反正妈妈不会好责备我，好，他总是原谅我，最后自己成了个大强盗，到最后回头想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在想说耶稣讲的架上七言，好，他讲的架上七言的这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可是也要让他悔改，好，要帮助他悔改。所以耶稣告诉我说你做的还不够。好，那既然做的还不够，我就问耶稣说那我要怎么做。好，耶稣当然就要一步一步的教我，也让我自己在宽恕别人的同时我自己也要成长。好，我自己要成长。所以第二天我就打个电话给他，我就告诉他说我们中午一起吃饭。他当然因为四个多月不说话，他其实已经写了信跟我道歉，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连信都看不完，都不想看完。所以后来打电话给他，我说我们中午一起吃饭，好，弥撒结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我昨天彻夜祈祷的时候，耶稣跟我讲了这句话，我也告诉他，我说这句话是说我做的还不够，因为我没有使你帮助你回头。我不知道说他听了这句话他会怎么想，但是我在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确实流着眼泪在说，因为我知道做一个基督徒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说当你有的时候在祈祷中你听到天主跟你说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常常那些就是说给你的指示或者是说给你的使命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七哈，尤其是说宽恕七十个七次，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深刻。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会想到耶稣的族谱，好，在马窦福音第一章，马窦福音第一章就是讲到耶稣的族谱，讲耶稣族谱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确实是真人，好，因为只有人才有族谱嘛，所以耶稣确实是真人。可是当马窦福音中记载耶稣的族谱的时候，他却分成了三组，好，每一组都是十四个人，好，都是十四代，好，每一组都是十四代。所以他在这边就说，族谱把那些人名写完以后，好，他就说，从亚巴郎到达卫共十四代，从达卫到流系巴比伦共十四代，从流系巴比伦到耶稣基督共十四代。所以每一个十四代都是两个七代，好，都是两个七代。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同样也看到耶稣基督，就说连写他的族谱也在这个七的哈，这个七的幸运数字内，就说他是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这样写耶稣的整个族谱。所以我们从这里从这里看到，就是说这个七的数字，所以我们在说七本身是完备的，那六呢，它是绝对不完备，哈，六是绝对不完备的一个数字，因为还没有结束，好，天主造了六天，它不能就停在那里，所以第七天要休息才做一个圆满的结束。所以我们就说六它是在圣经里是绝对的不完备，从那个末世录十三章十八节，末世录十三章十八节，假如说你有时间，您自己可以翻一下，好，在圣经的最后，末世录十三章十八节，我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好，因为后来他讲特别讲到六六六三个六，那刚好又摆在十八节，十八节又是三乘六，他后来又讲到六六六，那他是不是一个巧合或者是一个什么？我想在这里很难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好，但是就说我们也在一些外国电影里，好，我们看到其实那种电影其实看到让你觉得说心里发毛啊，心里发毛，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忽然生了个孩子，然后那个孩子非常奇特，然后那个感觉上就是说跟一般正常孩子不一样，那最后发现在他的头发里，好，把他的头发拨开，发现在他的头上刻的一个六六六，好，就是六这个字，那然后这个整部电影到这个小孩最后长大了，到他死了，然后呢又另外一个孩子出生啊，大家又高兴的要命，结果这个保姆抱这个孩子，那镜头就是拉到这个孩子的头上，再看到那个上头又刻的六六六，就说这样子的应该是毛骨悚然的电影哈，指的真的是说是魔鬼，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就是因为我们有天主在，好，我们有天主在，所以说七是一个完备的数字，它是六是一个绝对不完备的数字，但是八呢，它是绝对完备及最高的圆满。好，我们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十节特别讲到征服八端。好，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在第八天复活了，我们知道安息日是我们现在的第礼拜六，好，主日是我们现在的第一周的开始，如果是说跟着安息日来算，它就是在第八天，所以圣经上就在说耶稣在第八天跟他的门徒见面了，就是复活以后，然后有时候然后他复活的那天说一周的第一天，所以我们的礼仪年，好，昨天我跟一个团体我们在一起也在一起读经，那就问他说我们的礼仪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每一年的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那当然很多人就会说啊，从圣诞节开始到那个耶稣君王节结束，后来我就说圣诞节前面嘞，好，就是我们有个准备期，就是四周的降临期，哈，四周有四个主日，降临期主日，所以主日为我们来说现在是第一天，好，也是安息日之后的那一天第八天， 所以八本身是绝对完备及最高圆满的数字。所以我们说这一天是主日，是耶稣复活的日子，也是我们新约，好，耶稣用他的血跟我们定的新约的开始。所以从前旧约的时候是天主造天地造了六天，第七天休息，但是新约一开始是耶稣基督复活，接下来是六天，好，是我们跟着耶稣基督走那六天的日子。所以现在每一次主日弥撒结束的时候，好，神父都会说你们去传福音吧，弥撒礼程，就告诉我们弥撒礼程的意思，好，不像是说一般集会礼程了就结束了，好，弥撒礼程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去传福音。所以主日是最大的日子，是耶稣复活的日子，那接下来的六天就是为我们来说我们应该要去传福音的日子。那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就是因为我们是领了洗的。我们在上一个课里已经讲到圣洗圣事，圣洗圣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因着圣洗成为天主的子女。那光成为他的子女不洗不够啊，那后来要做什么？所以入门圣事的第二件圣事就是坚证圣事，那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坚证圣事本身就是告诉我们，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成年了，你要做什么？就是弥撒礼程，你要出去传福音啊！因为我们临洗，我们分享了耶稣基督的三个身份啊，耶稣基督三个身份，一个就是先知，好，一个就是君王，一个就是司祭。那先知的职务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我不能说你临洗之后你就要开始执行，我们只能说成人入门礼典，好，是三件圣事一起来的。就是说你已经是成人，你在临洗的时候就是圣洗圣事、坚证圣事和圣体圣事，是三件圣事同一次在那个弥撒中举行。但是如果你还不是成年人，小的时候家里就把你抱到圣堂去就领洗了，所以那时候你只有圣洗圣事，还没有领坚证，表示你还没有成人，你还没有那个能力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从这里就说我们看到，好，我们看到就是说弥撒礼程的这句话就是要我们出去传福音。传福音的就是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就是要把天主跟我们说的话要去告诉别人。好，在旧约里所有的先知就是天主把天主的话放到他们口里，要告诉他们说将来有一位救世主要来，所有的先知都指向新约中要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是说同样的，我们比别人更先知道旧约新约中说的什么，所以我们要去跟人家传报福音。好，我们要去跟人家传报福音。所以在好，在今天跟大家谈的时候，是你听的时候是礼拜六，在今天跟录音的时候是礼拜四。我们知道礼拜四我们都会念那个光明五端。好，光明五端就是讲耶稣基督开始真正的出来公开传教的。好，他在约旦河临洗，他参加迦纳婚宴有第一个奇迹，然后接下来好，他开始公开传教，然后开始在大伯尔山上显圣容，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我们他复活以后的样子。好，就是说他真的怕我们害怕，所以很多事情事先都跟我们讲了，但是我们是愚钝的。最后他建立圣体圣事，把他自己完全给了我们。所以这个七件圣事为我们来说是多么了不起的，是耶稣自己亲自，天主圣餐亲自临在我们的生活里，然后给我们清清楚楚的标志。所以今天我们分享到这边，下一次我们正式再进入入门圣事的第二个圣事，坚证圣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 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玛利亚的生产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